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卷18讲义第316页，承接上一周的课程，说到三类福业事，所指的三类为施类、戒类、修类。施是指内外财的布施，那戒主要是指别谢陀戒。修类所指的是与定有相关的。类的意思在此可以解释为体性、种类。如讲义317页注脚栏，在《大毗婆沙论》同样为玄奘大师所翻，那么义词汉义词就是翻成性，因此《俱舍论》玄奘译本翻成类，那么《大毗婆沙论》玄奘译本翻成性，性类就是体性种类的含义。福的意思是指善为属性，唯有造作善业才能成为福。业始终以私心所为主，事的意思是私心所依托的对象。根据第一家的说法，如讲义317页所主张的，算是有部的正义。因此，事在此三类中，就是布施、别谢陀戒以及如持无量心等等的修定等等的定法，这就是施心所依托的对象。那第二科判，如讲义317至318，俱舍论别列两家的义说。那第一家的义说，不将福业事拆成三，拆成三做区别。出义说的第一家是福业，就是福家行，也就是要成就福之前的造作身与业。那事就是福业所依托的施、戒、修这三事。那未成此三福业，那么造作福家行。那么一说的第二家是以福业为独子私心所，私心所依托或者说区域之事，就是布施、别谢陀戒以及修定。三家的区别可以参考讲义318页注脚106括弧2法宝的俱舍论述，根据论文的记载，将这三家做区别说明。那接着第二科广明这三类福业事的深入探讨，有关施类福业事，从讲义318至331，共分成九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探讨的是布施的体性以及所招感的果报。如论文所设问，布施其本质体性为何？ 借由布施能招感何种果报？好，请直接看讲义319页论文长行的解释。第一个小段落双圆圈所说明的，虽然由能施者所施舍的种种物品，不论是内财或外财，乃至法施，法的供养布施，这样的所舍物虽然也能称之为施，也能名之为施，但是真正布施的体性主体是行舍，行布施行舍的原因条件，那始终的具，具的意思是原因条件的意思。那如第一个双圆圈论文的第二行，舍所由，那所由就是具，那由就是缘由，那因此能造成布施者愿意行持布施舍离的缘由的条件，这才足以称为是布施的本体体性。那如论文所讲的，由此具，由此因由，行舍行布施之事，方得以成立。那因此，行施舍的所由、缘由，那么是真正布施的体性。好，那第二段论文特别强调，虽然说基于某种原因而行施舍是施的体性，但是需要排除一些不正当的原因。那在本段论文中提了，明确列明有三种，第一种是由部位，第二种是由需求，第三种是基于贪婪心。那更详尽的说明可以参考讲义325页至326页，提到八种施。那讲义319页由部位就是八施中的第二部位施。怎么样称为部位施呢？请看到讲义326页论文第二行，更正，第三行，聚舍论提供了一种解读方式。那顺正理论卷四十四对于部位施有两种诠释。聚舍论所说的部位施是指，如果有情见自己的财物将要损坏，将要坏失之时，在此财物坏失之前，先将钱财或者物品布施给其余的有情。这种是部位施的其中一类。那第二类所指的是，请看到讲义326页注脚138。普光聚舍论记引文的倒数第二行，又正理是部位施云：为堵灾厄，为尽习而行会施。有情看到天灾人祸等等，那么自己的财物也可能会遭受损坏，那在此之前，那希望借由布施，那么祈求诸天加持，让自身能够免除灾难恶祸。那这种的布施 就佛法、就佛教的角度，并不是正当的。那正当的是什么呢？在第八种师会有做说明，分成四类。好，那因此讲义三一九页由部位，就是指八师中的第二部位师。那讲义三一九页由希求对应八师中，古德有两种说明。希就是指讲义三二五页八师中的第六希天师。西天师，求是指八师中的第四求报师。那求报师的意思是指当下行布施给对方，希望对方有回馈的行为，这是求报师。那西天师是指布施者希望借由行施的行为而能够升到天界，这是西天师。那这两种布施以佛法的角度仍然是不正当的。讲义三一九页所列的第三种非法不如法的布施，是指有行施者去贪婪心，可能贪婪他人的钱财等等，借由行施想要换取获得好处。好，那因此如讲义三一九页第二个双圆圈后文所说的，上一段论文所讲的舍所由是真实体，但是需要排除以上种种不如法、不正当因缘的布施，所以论文讲非此一说。减除以上这些由部位等不如法的施，那因此在寄送中提了两种，第一种是为供养所尊重的对象而行施，第二种是为了劳役其余的友情，不论是有贫困者或者是遭遇困难等等，为了劳役这些友情，所以行布施，以自己所拥有的内外财乃至法布施给对方。那与他供养，这根据论文还有古德的解释，始终包含有情以及非情。非情所指的就是如佛塔、舍利塔等等。那么在后文是举智多啦，智多就是塔，那如佛的舍利塔等等，这就是所供养尊重的对象。好，那最后论文总结，此句此布施的条件因缘是真实体，是真正布施的体性。好，那接着第二段进一步明确定义施具为何。那如论文第二行所说的，为身与业及此能发，此所指涉的就是身与恶业，身业或者是与业。那有时候是两种业同时具备，造作布施的行为。那因此讲爱语或者是讲一些 说法教示，这就是语业。那行诗有直接的身业的造作，这比较显而易见。只能发以中文说明的顺序是能发生语业。那能发生语业所指的是什么呢？鲁论文第四行进一步说明，无贪惧能起此惧。那根据这一段论文，在光记有两种解读，那这两种解读差别是在于最后一个字，聚合的聚，这个字所指涉为何。那此呢，聚能起此，这个此所指的都是生与业。那请参考注脚113论记引文第二行，第一种解释，与无贪心所同时并起的心心所法。那心心所法就是论文讲的聚，因为不只是一个心所法，有种种的心所法，种种的善心所同时聚生。那当然还包含了心王，那因此称为聚。所以光记的第一种解读，论文中的此代名词是指生与业，能起生与业的心心所法，这是解释论文的句。那因此借由心心所法发起生与业，那么生与业是能起，心心所法是所起。那更正，生与业是所起，那心心所法是能起。那这样的心心所法是与无贪俱实，因为愿意布施，也就是对于自己所拥有的，是不贪婪，愿意舍离利益或者是供养对方。好，那第二种解释是将聚解读为生与业，请看引文的第三行，为无贪俱实心心所法。那逗号请删除哈。为无贪俱实心心所法，能起此生与业聚。第二种解读是将此句认为是同业格所指涉的为生与恶业。同样的，无贪俱实心心所法是能起，生与业是所起。虽然普光大师列了这两种解读方式，然而普光大师认为第一种解读方式是比较合理正确的。这样的抉择事实上是有依据的，如注脚111真谛三藏所翻译的版本，是法聚能起，是法聚能生起身口业。因此对应玄奘大师的译本，真谛三藏的理解，就是将是法聚是能起，所起的是身口业。那因此是法聚就是指无贪俱实的心心所。好，那么俱舍论为了证成，此能发是指无贪俱实的心心所法。接着引用了 偈颂做说明。那偈颂中提到，如果有情以清净的心弃舍自己所拥有的种种，而行施给需要的友情，不论是供养或者是劳役，那这样的此刹那中的善属性的五蕴，皆能称之为施。在讲义320页《普光俱舍论记》特别强调，偈颂中的此刹那，并非是一刹那。请看到讲义320页注脚栏第一行，普光特别说明，偈颂中的刹那是指达刹那。那如果根据《俱舍论》卷十二所说明的，一个达刹那总共有等同于120刹那，就是120个心念。好，那至于这样的与能施者的清净心同时的善五蕴，实指所指为何呢？那如注脚栏引文第二行，是指心心说法，这是有四蕴，就是心王是四蕴嘛，心王是四蕴，那么心说法扣掉享受之外，其余是在行蕴。那享受本身是大地法，所以必然是同时具备。那因此心心说法总共就有四蕴，享受想行识这四种，再加上所发起的身业与业。身与业根据有部的主张是色属于色蕴，身业的体性是形色，语业的体性是声，因此都属于色蕴。因此在布施者行施的前后这一段期间中的善五蕴，都是能称之为施。好，那至于偈颂中的刹那到底是指因等起或者是指刹那等起，那在普光也提供了两种解读。那因等起的意思是发起表业或无表业之前称为因等起，那么刹那等起是与表业无表业同时而有的。那这两种等起可以参考《俱舍论》卷十三。如果是纸本讲义，是编号022、54到55页，有关因等起或刹那等起的详细说明。接着，普光列出的问答，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29，在有部的正义认为，施或者是财供养的体性，是所舍财能舍的身与业，以及发起的能发的心心所法，乃至包含了受施者接受布施之后，而其色根大种，眼耳鼻舌身这些诸根大种，因的可能受用到美好的饮食等等而有所增长。菩萨认为这些都是能称之为财供养的自信。简而言之，所包含的就是能施所舍财，以及受施者，就是一般可以讲三轮，布施的三个面向。好，那因此假设这样的提问，以《大毗婆沙论》卷29有部的正义 来与俱舍论释亲所主张的真实体做对照。那么光寂普光大师做出回应，那菩萨的评价是通于说明才思，是以比较通泛广泛的去说明才思的体性。那因此其中不只包含了行思者的能发心心所发生语业，也通泛的包含了所舍的财物等，以及受施者的诸根大种增长等这些范围。那俱舍论是偏重取真实体，而不是从广泛的去包含。那因此，普光大师认为两本论书并没有相违，只是从广狭摄取的范围不同，所以论文才会看似有别。好，以上所说的就是行思需要着重的，不只是外在的行为，那么更应该去理解行思者造作此布施的因缘的缘由。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320页第二段解释寄送此遭大富果，此是指施类福业事，能感召当来或者是现在世的大财富，作为施类福业事的果报。那么在注脚114普光的俱舍，更正法宝的俱舍论述，特别强调论文不管是寄送或者是常行解释，只提大财富为施类福业事的果报，这是偏重讲。如注脚114引文第二行后半段，法宝认为从真正的道理来说，布施也可以召感当来的果报，其中通于内身乃至解脱。当然并不是单纯以布施就能够达到解脱，而是有辗转增上的因缘。好，那因此法宝进一步引用顺证理论作为证明，如众贤所说的，做行施的造作之后呢，那么将此功德回向于解脱，当来也能得到离系果。那么根据比较近所招感的果报，而且是必定的，所以在论文中才会说，借由布施招感当现大财富果。好，俱舍论述引文最后一行，较胜，较胜是指与他人做较量竞争。哦，你布施100，我布施200。哦，看你布施200，我布施500。刚刚得划给，好像在喊价，为了要与别人竞争，自己不想要丢脸等等的，那个角就有竞争的意思。那么胜就是胜负的意思，就是与他人较量胜负而行施，这种也是不正当、不如法的布施。所以如释文所说的，虽施而无大财富故。 那么在后文会有一些举例说明，那如果布施的对象是犯戒或破戒等等的，那会不会招感不好的果报呢？那这在后文会举例说明。那因此，讲义三二零页解释寄送此招大富果，前提都是指如法的布施，或者是即使是所由内心所想的是比较偏向不如法，但是也不至于是起这种比较恶心的负面的心理状态而行施，也就是基本上需要是如法的布施，那么才能招感大富果报。那如果不是如法的布施，那么所招感的果报就会有所减损，乃至会没有任何可爱乐的果报现前。那这在后文会有进一步的阐述。好，那接着说明的是第二科。第二科寄送所探讨的是以行施者的种类以及布施的对象，那么得到的利益有四种情况。好，那第一种是所造作行施的结果只有对自身得到利益好处，而没有任何其余的友情得到行施的利益。那这是什么情况呢？如论文所说的，行施者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一切未离欲贪的友情。那特别要强调的是，论文讲的是一切未离欲贪，因此包含的是凡夫以及圣者。那凡夫未离欲贪所指的就是没有得到色界无色界定的凡夫。那圣者未离欲贪所指的就是声闻果中的初果、恶果。好，那因此一切未离欲贪指的就是尚有欲界烦恼以及圣者中的声闻初果、恶果。好，这是第一类的友情。那第二类的友情是指异生类，诸异生类就是指凡夫。那是哪些异生呢？是以离欲贪的凡夫。他虽然身处于欲界，但是已经得到色界定乃至无色界定，这就是离欲贪诸异生类。那这两大类的友情将自己所拥有的种种妙物布施供养于智多，于塔舍利塔或者是佛塔。那这一类的布施所招感的果报利益，唯独只有行施者自己获得。那在行施的过程中，没有其他的友情有获得好处，因为布施的对象是无情物嘛，所以没有其他的友情有获得好处。就是这就像我们，当然现代人，现代我们不管是办法会或者是种种的仪式，有供花、有供果，还有种种斋食等等，多半还是会收下来享用的，不管是主办者，或者是比如说布施给一些冬令救济等等的。但是在过往的时候，布施给佛塔，或者布施给寺院等等，布施给这些无情物，不会再拿回来自己用。所以就是 这样的行施，这两大类的有情行施，布施给无情物，也就是自己所尊重的，如舍利塔等等，这样的无情物的对象，并没有任何的其他有情从这样的行为中获得利益好处。那因此这两类人的行施只能是为为意志，只有是利益到自身，因为将来布施的果报是由自身承受，而在现世行施的过程中没有其余的友情获得利益。所以这第一大类的行施为为自意。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是一切为离欲贪？因为一切为离欲贪的凡夫或者是圣者，他还会投身回欲界，那布施的果报，以明确的来讲，如论文一开始所讲的是现世或当来可以得到大富、大财富等等。那因此为离欲贪的友情必然会投身回欲界，不管是凡夫或圣者，所以如此的布施是能够获得。那反而言之，如果是以离欲贪的友情，那如第二个第二段论文所讲的，若诸圣者以离欲贪，所以以离欲贪代表的是声闻的三果乃至四果。那这样的圣者，他身处欲界还是生活在欲界的范围之中的时候，如果布施给其余种种的友情，扣除掉借由此行施的身与业所招感现世的果报之外，如论文讲的除顺现受，也就是扣除掉顺现受业所招感的果报之外，那其余的利益都是由所承受布施的这些诸有情而得到利益。因此如论文所讲的，此施名曰为为益他，他就是指论文所讲的诸有情，以他由此获劳役故。那非为自意，这边的自所指的是以离欲贪的圣者。为什么呢？原因是超果地故，也就是由于以离欲贪的圣者，他在第二生的时候，比如说以阿那含，他现世行布施于诸有情，那么这样的布施果报是只能招感欲界所系的大财富。那因此阿那含圣者第二生不会再投身于欲界，所以如论文所讲的，阿那含圣者已经超越了布施果报所系属的范围。这边的果地就是指布施果报所系的欲界。好，那因此一切以离欲贪的圣者，布施于有情的时候，扣掉有可能会承受的顺现法受业果报之外，其余都是为为利益其他的友情，而不是 自身有得到任何的好处。那因此，若诸圣者以离欲贪，包含的是阿那含以及阿罗汉。那阿罗汉就更为明确，因为不受后有，那当然不可能在第二生乃至第二生之后还能得到大富果报。好，那因此前提是必须先了解，在此中所讲行施得到的果报，是指尽决定，也就是指现世或当来第二生、第三生等等，能够招感欲界所系的大财富。那当然也包含了可能色身方面的增长。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321页第三种情况，能施者有两类。第一类是一切为离欲贪的凡夫以及声闻的初果恶果圣者，都是为离欲贪的有情。第二类是指以离欲贪的诸异神，也就是修得色界定或者是无色界定而仍然生活在欲界的凡夫。这两类的有情以自己所拥有的种种布施于其余的众生，如此的布施不但行施者能获得好处，受施者在获得所施物的当下乃至之后也有获得利益。那因此这样的能施所施称之为为恶，为恶俱益，也就是两种，不只是能施者获得利益，受施者也有获得利益。所以是为恶俱益，能施受施者都有获得好处。同理，由于一切为离欲贪的凡夫圣者还没有离欲贪，代表他现世乃至第二生都会投身到欲界，现世已经生活在欲界。由于为离欲贪，即使是初果恶果的圣者，在第二生仍然会投身回欲界。因此在现世也能获得行施的宪法乐果，第二生乃至之后，只要还未离欲贪，都能获得布施的顺次受业果乃至顺后次受业的果报。特别这一段论文要说明的是，离欲贪的诸异生类，依照道理而言，此生已经修得色界定乃至无色界定，第二生请问会投身到何处？如果以修得初净律来讲的凡夫，第二生请问投身到何处？第二生应该投身到色界的初禅天，对不对？初净律天。那为什么这段论文会讲说他这一类的有情离欲贪的诸异生类也算在自义的范围呢？为什么与讲义320页以离欲贪的圣者不一样？关键在于 以离欲贪的圣者，不论是三果阿那含，或者是第四果阿罗汉，第四果阿罗汉很明显已经不受后有，那当然不会有第二生，更不会有第三生。那么关键是在三果阿那含圣者，此生已离欲贪，第二生乃至第三生之后，绝对不会投身回曾经生活过的处所。一般对于阿那含的理解都是不会投身回欲界，对不对？但是更精准的说明，不还果，不还的意思是指不会再投身回曾经居处过的处所。譬如说，假设这位阿那含圣者第二生投身到初禅天，他如果在第二生也还没得到阿罗汉的话，第三生一定是在初禅天以上，不可能投身回欲界，更不可能投身回初禅天，一定会在初禅天以上，会渐次往上，那因此才称为不还，不会还回投身曾经居处过、曾经受生过的范围。但是一生就不同了，凡夫就不同了。凡夫在这一世虽然修得色界定，比如说修得初禅，下一世投生到初禅天，但是等到初禅天的寿命完结之后，有可能在第三生还回欲界，所以布施的利益，离欲贪诸异生类，此生行施的好处，除了此生可能就会遭感纳受之外，在第三生或者第四生之后，仍然有可能会感得在第一生行布施的富乐果报等。那因此，离欲贪的诸异生类与离欲贪的圣者，其差别关键点是在于会不会回到欲界受生。那圣者以离欲贪是绝对不再受生回欲界，那么一生凡夫是会的。好，接着看第四种情况，若彼圣者以离欲贪奉施至多，扣除掉顺宪法纳受的富乐果报之外，其余的这样的行施都称之为不为益恶，也就是没有利益到自己，也没有利益到任何其余的友情，因为布施的对象是佛塔，是舍利塔，而这一位行施的圣者是三果或者是四果，是阿那含或者是阿罗汉。那么阿那含、阿罗汉，在阿罗汉当然是不受后有，没有第二生的。那阿那含第二生也不会投身回欲界，所以除了今生顺宪法所纳受的布施果报之外，对于已离欲贪的圣者，布施供养于佛塔、舍利塔，这样的布施为为恭敬报恩，而没有利益自己，也没有利益其余的友情。好，那以上是根据行施者的不同类别以及受施者有的 种种差别，而分成四类的布施利益探讨。那么，在讲义三二一页注脚119，引用圆辉大师的注释书，本段释文是解释第三种情况。行施者、受施者都有得到利益。那么，本段引文的第二行，于第二生受施果故。严格讲起来，如果是以离欲贪的一生，那么应该是在第三生乃至第三生之后，而不是在第二生就获得布施的果报。相关的说明也可以参考在黑板上引用的，同样是唐朝的顿林大师所写的注释书，其中就有讲到，若一生如果是凡夫的话，所获得的布施果报可能是在此生乃至第二生等，因为一生在第二生或者是第三生仍然会投身回欲界。下生这个下就指的是欲界。那因此不论是已离欲贪的一生或者是未离欲贪的一生，都有于自身得到利益好处。那圣者如果是以离欲贪，绝对不会再投生回欲界。那因此，如果是圣者于行施，是有自身获得利益的话，前提一定是要未离欲贪的圣者。因为布施的果报以比较精进、比较近所招感的富乐果报是为设属于欲界。第一节课的说明就先到此，休息到8:05再继续第二节课。